中信月刊2013年2月第52卷第二期总编号610，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郭叶丽薇，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BM 于1986年建立。岛徒蒙恩记，作者关炳华。我父亲原本是消防员，生活安定，但是他因为染上了毒瘾，失去了工作，从此屋企就变得不再一样了。我七岁那年，父亲因为有病去世，剩下三名年幼的仔女，母亲为了生活要出外工作，没办法照顾我们。我十岁那时候，母亲改嫁，再生了两个细路，我当时没办法谅解母亲，没办法将这个新的家庭当作是自己的屋企，心里面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我童年唯一的满足就是学业成绩不错，但是读完了小学五年班之后，母亲就对我说，因为我们屋企家贫，没办法继续供我读书，话给我听小学毕业之后就要开始打工了。我听了之后十分之泄气，心里面好难过，于是决定放弃学业，连小学最后一年都不读了。我找到面包店学徒的工作，那间面包店有几十名工人，分两班轮替提供宿舍。我因为不想留在家，又因为工作的时间长，于是就搬到宿舍里面住。不幸的是，宿舍里面的员工嗜赌，将宿舍搞到好像一个全年不休的赌场，同样是两班轮替，无论什么时间总是有人在赌钱，甚至连附近的街坊也都来参与，排狗、麻雀、十三张、外围狗马，应有尽有。我是一个在街头长大的少年人，对于赌博一点都不陌生，所以很快就由旁观者变成他们其中的一员，没几耐就更加沉迷赌博，甚至以为赌博是发挥智慧的机会。当时我的工资每日只是有几蚊，但是如果赌博赌赢了，一下子就赢取几十蚊或者几百蚊，可以想象赌博对我来讲是有几大的魔力。后来我升做面包师傅，依然沉迷赌博，他是唯一叫我朝思暮想令我伤心和快乐的事。赢钱的时候我就出去大食大饮，到欢乐场所挥霍，被别人羡慕，弥补了我没有的一切。25岁那年，我遇上一宗交通意外，导致脑出血，左身瘫痪，失去了活动能力，不能够工作，后来获得一笔赔偿金。好可惜，赌徒的想法是不理性的，我认为那个是我的第一桶金，我要用我的智慧赢更多桶金，于是竟然拎了这一笔赔偿金，加上不能够上班的日子，就变成了全职赌徒，这样就过了三年了。钱输得一干二净，到今日才醒悟过来，我这样将赔偿金输了，即是等于出卖了自己，因为这个是为了我身体残缺而补偿的。后来我转到桌球会工作，认识了我的妻子，交往了一年多，我一直瞒骗她，不让她知道我是个赌徒，但是结婚才七日，我就将她的结婚戒指拎了去典当还赌债。起初妻子不断地劝我戒赌，每次我都答应，但是每次都食言。我们结婚十几年，屋企的担子全部都由妻子一个人担起，她是屋企的经济支柱，屋企各样的开支和照顾小孩的责任全部由她一力承担。更加不争气的就是我时时要问他拿钱做赌本和还赌债，日子一耐了，他就对我感到越来越失望，夫妻的感情亦都转差了。我总以为只要有赌本就有赢钱的机会，因此犯了很大的错误，亏空公款。怎知道在最危急的关头，我不但没有赢钱的运气，还被困了入监，服役四个月，妻子忍无可忍。终于在探监的时候对我说要跟我离婚， 但是我仲是冥顽不灵，出狱之后仍然不悔改。我对自己说，我原本就是一个不适合结婚的人，少了家庭的约束之后，我就赌得更加厉害，欠债就更加多了。尽管出狱之后又找到一份桌球会的新工作，由低层做起，然后升为经理，但是我觉得赌博才是我的全部，只有透过赌博才能够寻回我失去的一切。几年狂赌狂借的生活，我欠了12间银行和财务公司的债务，还有亲人、朋友、同事，几乎我所认识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每个月的薪资根本就没办法应付债务，赌博是我唯一发还财的希望。当这种自欺欺人的希望变成泡影之后，我选择失踪，头也不回地离开工作的地方，搬家，躲藏起来，不负任何的责任，并且向社会福利处申请综援，综援即是香港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实在是很惭愧，我拎了综援的生活金，剩下来仍然去赌博。这样又过了三年，直至一间财务公司打来电话，才将我惊醒。我对个人的资料都很小心处理，但是不知为什么财务公司竟然找到我的住址和电话，我不知道怎样应付，也都不知怎样解决难题，想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都没有。我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境况呢？我想了一晚，终于打了一个电话给前妻，出乎意料之外，他竟然愿意再信任我一次，借钱给我办理申报破产，并且劝我改过前非，以后好好做人。第二日朝早，他将钱存入我的银行户口。当我在银行拿钱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在存折上面所列的日期竟然是他的生日。我十分之内疚自责，我不但从来没负起做丈夫的责任，连他的生日我都不理，没陪伴过他，没给过他快乐。但是我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他竟仍然关心我。我终于认输了，可惜亦都输了我人生之中最宝贵的40年。办完破产申请，回家的途中，我经过一间教会，一张福音戒毒的海报映入我的眼帘，上面写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节录自哥林多后书5:17。我的心被触动，忍不住流泪满面。这个时候脑海中出现了我过去40多年来因为赌博而犯的罪，怎样伤害了我的家人和朋友。回家之后细心地想，我一生都是靠自己，没想到到最后的结果是穷途末路，亲朋都离开我，家庭、诚信、自尊全部被我输晒，我欠下了一生无办法清还的巨债，我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不知道在哪里来的力量，第二日我竟然走入了教会里面，参加基督教新希望团契举办的福音戒赌聚会。我尝试让上帝、让人来帮助我，改变我腐败不堪的生命。第一次参加戒赌团契的时候，我感到从上帝而来的平安，有一双强大有力的手将我托住，使我不再往下堕。当我第三次回团契聚会的时候，我听到成功戒赌的弟兄们分享上帝怎样改变他们的生命。藉着他们，上帝给我看到出路。当晚我就决志相信主耶稣，承认自己的罪，诚心悔改，恳求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上帝开了我的眼睛，我看到以前所犯的各种罪污，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上帝亦都给我看见主耶稣能够改变我，使我成为新人，弟兄姊妹们很关心我、鼓励我、支持我，他们亦都成为我生命之中的守护天使。我不再孤单一人，我有弟兄姊妹、有教会、有团契，感谢主耶稣赐给我力量，使到我在喜乐之中成功戒赌。10个月之后， 我受洗归入基督，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前妻和子女竟然愿意出席观礼。感谢上帝，不单止让我和他和好，同人和好，还和家人开始复和，他们竟然愿意原谅我，接纳我。感谢上帝释放了我，我已经不需要用赌来做心理补偿。转眼间已经五年了，我已经离开赌博，经过团契的栽培、牧养和教导，我做了戒赌团契的过来人义工。我的前半生被赌博捆绑，感谢上帝收纳我的余生，使我帮助别人戒赌。平安喜乐何处寻？作者王桂兰。我出生在台湾农村，屋企里面是拜佛的，祖父是地主，父亲有四个兄弟，他们都是祖父的田农。1950年台湾政府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父亲在祖父那里分到三分地，后来中了5000元彩券，他就变卖了一切，举家搬到城里面谋生。那时我出生才50日，后来我们屋企辗转迁到台北市，父亲弃农从商，改做房地产生意。家庭背景：台湾的民间祭日有很多，而且繁琐，庙宇香火鼎盛，可以讲得话是早期由福建省移民台湾的人，即是闽南人，家家户户都设有佛堂，一般佛堂设起正厅，在其上供奉观音、释迦牟尼、关公和祖先牌位等。平时小节日就在屋企拜祭，每逢大祭日，啲人就去到庙里面拜祭。细个嘅时候陪着妈妈去庙里面求签，心里面曾经有疑问，点可能所有善男信女求问嘅答案全部都包含喺呢啲有限嘅签里面呢？有时候去庙里面遇到我唔舒服，妈妈就请和尚作法，并且攞啲坛上面嘅香灰返屋企冲水俾我饮。后来知道呢啲迷信风习反而误事，嗰陣时几乎所有闽南人都跟随民间嘅祭祀，父亲亦都唔例外。每当祭日，佢照住规矩宰杀牲畜祭祀，将一支支嘅香分别插喺啲鸡鸭鱼肉上面。细个时候印象最深刻嘅就係每次拜祭，母亲都用成锅嘅滚油嚟炸鱼，鱼因为鱼肚里面嘅水而飞溅出嚟，好危险嘅。父亲是为了追赶时辰，整个预备的过程总是催促住母亲，令她压力好大，十分忙碌。父母都说拜佛保平安，但是我屡次看到屋企里面因为拜祭而搞到鸡犬不宁而没有平安，到底平安在哪里找啊？反观我哋住所嘅附近有一间不门长老教会，当时同学们同埋好多邻居都去嗰间嘅教会。住喺我哋隔篱嘅系一个和颜悦色嘅谢长老，每逢佢哋举行家庭礼拜嘅时候，就传嚟优美嘅诗歌声。每个星期日，我哋屋企嘅细路仔总系用羡慕嘅眼光睇住佢哋夫妇手捧圣经，带住啲仔女上教堂。呢幅甜蜜嘅家庭写照，到如今仍然铭刻我的心。由于父母排斥基督教，强力阻止我们同教会接触，以致我对基督教的认识鲜如轮爪。长大之后，偶然在台北的街头看到一班的人穿着白色的长衣来在这里游行，他们的衣衫前面写着我是罪人，后面就写着信耶稣得永生，几个鲜红的大字。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抗拒，心里面想，你是罪人，我才不是啊！我又没有犯法，又没有杀人放火，怎会有罪呢？那阵时我不知道圣经上面所讲的罪是包括讲大话和潜在起人心里面的罪，例如恨人、贪心、骄傲、嫉妒、自私等。原来上帝对人的要求不单止是外面的要守法，而是人里面的心思、意念、动机和态度都要达到他的标准。罪的定义即是射不中红心、达不到上帝标准的，就是叫做罪。胸怀大志。 后来我考入了国立台湾大学护理系，并且在1973年毕业。1975年结婚之后，我就同外子相继在1975年和1976年来到美国的芝加哥进修。五年之后，外子拎到生化博士学位，在当地一间犹太人医院做研究工作。我呢，当年是抱着为台湾储备护理人才来美国进修精神科护理硕士的。记得刚刚去芝加哥的第一个感恩节，我们参加了由学校为外国学生举办的活动。当时有一个教会远从爱荷华州 Iowa State IOWA STATE 开着游览车来接我们，将我们分别安排在他们教友的家里面。在那四日的假期里面，我参加了教会的聚会聚餐，气氛非常之好，但是我的心好像铁石一样，对于信耶稣毫无兴趣，纯粹是去玩的。来美国的第一年，言语是我读书的一个大障碍。记得每日上学，我身上面总是带着外子抄写的格言。我们以为依靠自己的聪明加上我的鞭策，就一定能够成功的了。点知隔年的暑假，我母亲突然之间中风，脑部蜘蛛膜下腔出血，一日就过了世了。我号全利，我因为经不起打击而绝学。当时我所攻读的硕士学位学科部分已经完成，只是差论文而已。巧遇张妈妈，深燥的美梦破灭。我转而投考护士执照，取得护士资格 RN， 并且在伊利诺大学附设医院工作。1982年外子转换工作，我们全家从寒冷的芝加哥搬到四季如春的加州圣何西。改换加州护士执照之后，我就在当地一间公立医院上班。1985年的夏天，医院外科病房住了好一些的中国人，他们个个都愁眉苦面，其中却有一个例外，我就称呼他为张妈妈。他不单止只脚不方便，亦都唔识字，佢因为唔明白原因嘅肚痛，要禁食观察，等候开刀。但系佢一啲都唔焦躁，反而喺佢身上边散发住喜乐。嗰阵时我36岁，喺攀登专业嘅阶梯之中遇见困难，喺做学问以造福人群嘅道路上边受到挫折，以致感到追求崇高嘅理想，有如追逐风筝一样高不可攀。在那段时间，我看见张妈妈面上四射的光芒，深深被她吸引。我知道这个不是成就所能带来的，但是张妈妈所讲的耶稣我听不明，心里面都觉得有点矛盾。另外我观察她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当时她住在三等的病房，但是就日日乐意帮助同房的人斟茶递水，拉红灯叫护理人员。我曾经不服气咁样问，你做乜成日咁高兴啊，好似你嚟系度假咁样样。几日之后，医生找不出病因，就俾佢出院啦。我虽然对张妈妈传嘅福音冇乜嘢兴趣，但係好同情佢嗰个遭遇。冇几耐，张妈妈又因为要急症又再入住医院。呢一次因为外科病房住满晒人，佢就住入咗内科。有一日我中午休息的时间去看他，当我走出内科病房的电梯，在远远的长廊另一端就看见他的房门口堆满了人。这些人穿得很整齐，而且很有秩序地入去看他，听见他们彼此称呼弟兄姊妹，从他们的关系之中流露出一种人间鲜有的和谐，好令人羡慕。我禁不住就自问，一个从各方面睇嚟都好唔起眼嘅人，点解会有咁多访客嘅呢？佢点解会有咁多唔相称嘅待遇呢？到底系边个咁样对待佢嘅呢？另一日我去睇佢，见佢嘅主诊医师正在喺床嘅旁边为佢做大肠镜嘅检查。呢种检查一般系喺肠胃科，并且需要经过预约之后先至能够做嘅。我工作的公立医院不是贵族医院，工作经常都超量负荷。他的主诊医生 同佢非亲非故，点解会咁特别照顾佢嘅？对我而言，嗰简直系奇迹。平时张妈妈被分配到一个史丹福大学嘅医学生照顾，嗰个学生亦都非常亲切，而且温文有礼。每次我去睇张妈妈，都请嗰位学生俾我佢嗰个医疗简报。记得复活节之前，我将一个病人送俾我嘅复活节礼物顺手转送俾佢，佢就婉拒咁话，佢所做嘅都系佢份内应做嘅。诸如此类，但凡发生喺张妈妈身上嘅每一件医疗事件，喺我眼中都觉得好稀奇。我完全唔识系张妈妈所信嘅呢位上帝喺度看顾佢。张妈妈出院嘅时候，有一个大学生麦菲亚嚟接佢翻屋企。记得张妈妈轻松咁对我话：黄小姐，我唔会开车，可唔好以后请呢一位姊妹同你联络啊？你哋年轻人比较倾得嚟。起初我对于麦姊妹嘅来访并不友善，尤其是佢每次提到基督教，我就同佢抬杠。好奇怪，麦姊妹亦都唔烦躁。有一次佢听我讲话要去接细路仔，竟然问我：我可唔可以跟住你去接你啲细路啊？麦姊妹嗰个耐性整到我都无可奈何。后来张妈妈邀请我参加小组聚会，我喺嗰度听到耶稣爱我，为我嘅罪被钉喺十字架上面嘅事。直到嗰阵时，我先至开始认识寻求真理。每个礼拜嘅聚会总系把握机会发问，而且好似有问完嘅问题，小组嘅弟兄姊妹亦都好耐心，有如农夫辛劳耕耘。几个月之后，我信咗耶稣。上帝是真实的。经过系咁样嘅，喺我持续聚会嘅几个月之后，有一日我喺工作上面遇到难题。一个预定由我照顾嘅病人喺清晨交接班嘅时候，病情突然间转坏。嗰阵时日班同埋夜班嘅医护人员都被召嚟为佢做抢救。我原来并冇受过急救嘅训练，喺嗰阵时佢房门口仲有一架急救嘅药车。我心諗：天啊，单单将呢个病人俾我就足以搞到我焦头烂额啦，何况我另外有七八个病人要照顾添。过去我好骄傲自负，依靠自己嘅学历，非常高估自己，更加高抬自己嘅理想。就系喺母亲过世，我人生曾经到尽头嘅时候，我嘅心仍然好光硬，根本就冇考虑过信仰。多年以嚟，我仲系狂妄自大，我行我素，以为可以依靠自己。就喺嗰一刻，我感到力不能胜。想起张妈妈嘅说话：黄小姐，你如果有乜嘢需要，可以向主耶稣祷告。于是我拉起两张病床中间相隔嘅布帘，合掌恳切地向主耶稣祷告，咁话：主耶稣啊，我今日挨唔过去啦，我真系唔知道点样接手护理呢个病人。就系咁样样，我做咗平生第一次嘅祷告。祷告嘅时候，听到一句嘅说话。这个病人的病情在清晨的时候转坏，有人通知家属吗？于是我就问同埋一起起工作的老护士，有人通知家属吗？好快的，我们通知了家属，医生亦都当机立断将病人转到内科加护病房。主耶稣领我走过这一关。另外一次主耶稣赐我智慧，在清晨交接班的时候，将一个前一晚经由急症处住院在昏迷里面的病人转到外科加护病房。我深知这种超乎我原有的智慧、果断和勇敢，甚至护理专业的训练，都是上帝所赐的。上帝是我的力量，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参考诗篇46篇一节。这两次的经历给我看见，我的骄傲和自负不单止拦阻了我听信福音，还拦阻了我在工作上面蒙恩。骄傲本身就是罪，我终于看见自己极需要主耶稣基督，于是我悔改认罪，求祂拯救我脱离骄傲自大的本性。1986年2月，我受浸归入主的名下。那一日是中国的新年，我受洗之后在水里面上来，整个人充满了喜乐，我一生从来没有这么喜乐过的。这个是从上天而来的喜乐，难以用笔墨形容。从此我毫不畏惧，逢人就传讲耶稣，要将这个喜乐的信息传出去。2006年，我从海外神学院毕业， 感謝上帝為我開路，藉文字宣揚祂的救恩。從害怕被咒到喜樂平安，作者林雪珠。快生女儿的时候，奶奶说要来照顾我三个月，我非常之开心，因为奶奶烧得一手好菜，她女儿生产的时候就被她照顾得健健康康，又肥又白。后来她知道她的女儿又有了细路了，而且跟我差不多时候生产，就不愿意来了，但是因为时间紧迫，我没办法申请我的父母马上从中国来，身边又没有亲戚朋友，看到老爷奶奶他好爱锡他自己的女儿，他屋企又有保姆工人，大家好像众星捧月一样环绕住他，我心里面酸溜溜的，好不是味道。奶奶说等我生了才过来，我告诉他听细路随时都会出世了，他才勉强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接他来到，没想到第二日见到我还未生，就抱怨说不应该这么早将他接来，我心里面感到好委屈，好小心咁样侍候佢。还好第三日就生啦。喺医院返嚟之后，佢见我话医院早餐嘅麦片好好食，就话做麦片俾我做早餐。我食咗一碗觉得都几好食喎，於是就装咗第二碗。啱啱想食嘅时候个肚就绞痛啦。我就将碗放喺茶几上面靠住梳化。奶奶啱啱出嚟见到麦片放喺茶几上面就问点解唔食啊？我就话我已经食咗一碗啦，而家个肚好痛啊！奶奶就好唔高兴咁话：既然肚痛，做咩要装第二碗啊？我就话装咗之后个肚先至开始痛咋。第二日就唔再有早餐啦，早餐同埋晚餐都唔够平时食咁好。奶奶人就喺我屋企，心就成日挂住佢个女，对我嘅态度反复无常，令到我战战兢兢嘅。感觉自己真系唔应该喺呢个时候生细路仔，食唔好我又唔在乎，淨系怕佢懒言懒语抱怨嘅说话，我就受唔住啦。我就同丈夫提过，佢虽然仍然都好爱我，但系亦都好孝顺，又怕佢妈妈好似老鼠见猫一样。丈夫怕佢，我就更加怕佢啦，於是感到压力好大。女儿更加让我担忧，返屋企冇几耐就肚泻啦。严重的时候每日就屙十几次，看医生又查不出什么问题，医生说这样是正常的，奶奶就说是我的奶有问题，我难过到不想吃又不想喝又不想喂奶给个女。晚上丈夫回来见我一日不吃不喝，就喊住要我吃东西，又喊住要我喂奶给个女吃，开始我真的想放弃的，后来见到丈夫难过的样子，我才答应他的要求。我个女满月之后，奶奶就走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好奇怪的是，她走了的第二日，我个女就不再吐泻了。可怜的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六磅半，满月之后才五磅多一点。不理怎样，我们都是欢喜快乐。没想到两个月之后，我的身体开始疼痛，洗碗的时候背脊就好像被撕裂的感觉，疼痛无比，后来严重到连手袋都背不起了。还有我的腰也都经常疼痛，严重的时候就好像有一块冰在我的骨里面一样，冰冷刺痛，背起两张羽绒被里面都是冻到打冷震。丈夫时时半夜起来为我热敷，才感觉好一点。虽然睇咗好多中医同埋西医，仲系冇办法得到根本嘅医治。身体嘅疼痛加上心灵嘅痛苦，使到我嘅脾气越嚟越暴躁，越嚟越觉得失望。嗰阵时候我经常想死，真系唔知道活着有咩意思。每日我都喺痛苦嘅深渊里面挣扎住，经常以泪洗面。咁样过咗五年，有一晚瞓喺床上边。我不想再这样痛苦活下去，心里面就呼求神。当时我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就想了，一是就去信佛教，一不是呢就信基督教。但是我就比较偏向佛教，在电视上面也都听了一些佛教的道理，觉得都挺好啊。而且我认识一个佛教徒，人好好，所以就决定第二日打电话给他。冇諗到第二日喺快餐店食饭嘅时候，有个基督徒叫做 Priscilla,P-R-I-S-C-I-L-L-A, 过嚟同我打招呼话，我听到你同你嘅女讲广东话，所以过嚟同你哋讲嘢。我哋教会听日有个电影报道会，想邀请你哋去睇电影。然后佢留低咗电话俾我哋四张电影票票。电影系天作之合。我哋好耐都冇睇过电影啦，又系免费嘅，所以决定就去睇啦。睇完电影之后觉得好感动，所以第二个礼拜就去听到。虽然听唔懂讲乜嘢嘢，但系坐喺嗰度感觉非常之轻松，有种全身重担皆脱落嘅感觉。嗰阵时老爷奶奶时时都住喺佢自己嘅女屋企，有阵时我哋出去陪佢食饭，奶奶听我讲话去教会就唔高兴，老爷就话啦，基督教讲耶稣是爱，佢觉得人根本唔可能得到完全嘅爱，如果得唔到爱就有恨，冇爱就冇恨，所以佢就比较喜欢佛教。老爷嘅一句说话打开咗我嘅心窍，冇諗到上帝系爱，呢个就系我所要嘅。老爷奶奶对我冇一啲嘅感情，唔理我哋有几努力，只要奶奶话鍾意乜嘢，即使冇向我哋开口，我哋都会买俾佢。但系佢哋就系将我哋当作虚空，后嚟我又生咗一个仔，佢哋都唔锡我哋。咁样令我想起从前我哋村里面有个女人，撇低咗佢丈夫同埋一对仔女就去做尼姑，将屋企人当做施主，当做陌生人。佢哋冇咗七情六欲，佢将痛苦加喺亲人嘅身上，我觉得咁样系唔啱嘅，所以就决定寻找上帝嘅爱。有一日我因为要睇三个医师，于是就请我奶奶帮忙睇住我啲细路，但系佢就唔愿意，令我非常之难过同埋愤怒。第一次就同佢顶嘴话啦，我哋唔系你嘅仔孙咩？你心里面净系有你个女。我咁样讲就激嬲咗佢啦。事后我好惊，惊佢用咩法术嚟害我。点解我咁谂呢？因为之前迷信犯太岁动土嘅讲法。于是奶奶帮我同丈夫做咗迷信保平安，第二年我亦都俾佢帮我做，后嚟佢话帮我做咗啦，要我饮嗰啲烧咗灰嘅符咒，我根本就唔想饮，经过佢催促咗几次就饮咗啦。而家我怀疑呢个符咒有控制我嘅灵，本嚟我系一个好鍾意顶嘴嘅人，我妈妈讲我一句我就顶佢十句，但是我奶奶怎样跟我讲嘢，我都不敢顶佢嘴，而且好怕佢。后来发现同样犯太岁动土，我奶奶又没有叫我丈夫喝那些符咒的水，所以怀疑自己被他搞那些法术控制了。他又会打坐，又说自己的灵魂出来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很健康，于是令我好害怕。我想耶稣基督既然是全能的上帝，他一定保护我，所以赶紧要求受浸。尾去佢嗰个避难所嗰度避难。后嚟经过教导，知道做基督徒要有爱心，要饶恕伤害过自己嘅人。所以我决定饶恕我嘅奶奶，开始跪喺上帝面前求上帝赐福俾佢。起初非常困难嘅，心里面挣扎得好厉害，点样都开唔到口。挣扎咗好一段时间，后嚟先至决定开口。我能够有个好丈夫，都因为佢系我奶奶生嘅。我就为呢件事感谢我奶奶，冇諗到我一开口之后成个人就轻松晒啦，后嚟就好容易讲出祝福嘅说话。好奇妙，上帝嘅爱就不断咁样向我涌嚟，俾我感到好开心好喜乐。后嚟我祈祷上帝话，好多人都爱主，热心喺教会里面侍奉，我乜嘢都唔会亦都唔识，就让我为佢哋祈祷啦。因为祈祷是最容易的事，没想到我在祈祷里面经历上帝的同在，我越来越喜欢祈祷，我就不停地为别人、为自己、为家人、朋友、教会来祷告。那一段时间我陶醉在祷告的里面，愿意为全世界的人祷告，希望上帝将救恩赏赐给他们。没想到我这样做却蒙上帝的喜爱，佢医治咗我身体上面嘅疼痛，亦都医治咗我心灵嘅忧伤，使我满心欢喜，唔再痛苦。差唔多六年啦，我嘅身体同埋心灵都比以前强健咗好多。更加可贵嘅系，上帝将我带入真理嘅里面，俾我饱尝佢嘅恩福。 最有福的是我们全家能够信靠主耶稣。本来我成日都是抱怨和愤怒的，而家却变成满心感恩。以前我对屋企充满了绝望和灰心，而家却感觉到越来越美满和温暖。上帝用喜乐代替了我的忧伤。各位读者，信靠救主耶稣，福气亦都必临到你，这个是真的。不可含露到日落，作者尹婷。记得大学的时候，室友有时候会因为某一个人生气，但是他亦都会用一句圣经的经节，记载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这样说，不可含露到日落，你提醒自己，这样他就停止了烦恼，不再为这个惹他生气的人心怀不平。小女儿在高中的时候，时时都为小事而生气，泪眼汪汪，无限委屈。但是后来她会对我们这些得罪她的人宣告，我因为这件事嬲你们，但是我现在原谅你们了。讲完之后她就不再嬲了，可以和家人相安度日。我原谅你了，是一句很有力的自由宣言。在我女儿接受自己受伤情绪的时候，同埋得罪佢嘅人讲咗佢自己受伤嘅原因，经由原谅将佢一个无形嘅枷锁打开咗，喺苦毒嘅牢笼里面走出嚟，重新得到自由。大部分嘅人都会郁闷同埋生气，尤其是当感到不公平、身体状况不佳或者同人意见相左嘅时候，就更加知啦。使徒保罗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不是说不可以生气，他没有讨论生气的原因，判断哪个对哪个错，哪个应该生气，只是劝信徒生气，但是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亦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参照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生气耐了就会伤身体，不是惹你发怒的人伤身体，他可能完全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一点都没事。反倒是生气的人，气到吃不落、睡不到，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去生气，什么事都做不成。保罗劝人，日落了之后，气就要平息，是为了我们身心的健康，而且提醒我们，生气的时候不要犯罪。因为顺住血气行事的人可能会对惹他生气的人做出报复的举动，甚至家毁人亡，身陷牢狱之中，这样就中了魔鬼的计，让他兴高采烈，又得到一个顺从血气、不能够掌控自己情绪的人。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一个人对事情的情绪反应是依他的天生性情、家庭背景、身体状况和安全感而不同。同样一件的事情，一句的说话就会激到有些人跳起，但是对另外一些人却毫无影响。生气的人往往将自己当成无辜受害者，将责任归咎起惹他生气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他是可以有所选择的，选择和别人沟通大家有什么不同，选择体谅别人的软弱而定义饶恕，亦都可以选择接受不能够改变的事实，计划一下下一步解决问题的方案。我曾经生过一位同事的气，因为我的一项工作是学期之间为同事排课。排课的时候，除了要得到同事的答应之外，又要告诉他们听怎样上网找到自己的上课清单。而这位同事每隔一两个星期就电邮要我再话俾佢听有边啲嘅课。我每次除咗话俾佢听答案之外，再话俾佢听点样自己查。有一次当佢又问同样嘅问题嘅时候，我就决定唔俾佢答案，只系话俾佢听点样一步一步上网查看。但系佢仲系频频咁电邮问我要答案，我心里面好唔高兴，唔明白点解佢唔肯学上网睇呢。我想到门徒彼得曾经问耶稣，如果有弟兄得罪我，应该原谅他几多次呢？七次可不可以啊？耶稣回答，七十个七次。参考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二节，亦即是490次。 呢位同事仲冇得罪过我七次，我已经受唔到啦。耶稣却要我哋，即使人哋一再得罪我哋，对人仲系要有恩慈、原谅、接纳佢嘅软弱。我离上帝嗰个要求嘅标准，唔系相佢好远咩？上帝一再宽容我有好多事上嘅不足同埋不是，点解我唔能够宽容呢一位同事，体谅佢对新科技嘅恐惧，而对佢内心示范点样解决问题呢？我点样可以改进沟通嘅方式，帮助佢能够更加容易得到自己寻找嘅答案呢？经过呢处经文嘅提醒，我就豁然开朗啦。圣经嘅教导对于科学家、哲学家或者心思单纯嘅孩童同样都有功效，不可含怒到日落，原谅人70个7次。意思就系咁简单明白，照住去做就可以开怀，散去好多不必要嘅烦恼。如果我哋信唔过或者做唔到圣经所讲嘅，亦都可以求呢位创造天地嘅上帝赐信心、能力同埋平安。因为喺路加福音18章27节咁讲，在人所不能嘅事，在上帝却能。视频对中国年的再认识，作者钱志群。生活之中最熟悉嘅事，我哋未必真正能够了解。比如讲，中国人过咗几多个新年呢？甚至过完呢一辈子，鞭炮震天响，酒肉穿肠过，但系仍然唔知道年呢个本来面目。自古年嘅传说都不少，都系将年传承太古时期一种食人嘅凶猛怪兽，每隔354日就从深海里面鼠上岸嚟，寻人而食。有一年，佢被村里面偶然嘅响声同埋细路仔红衫所吓跑，因此人就制造出越嚟越多、越嚟越响嘅红色鞭炮，张贴吉祥嘅红色对联，串门拜年、关门祭祖、祈愿求福。呢、这个传说传咗多少年，就冇办法考究。咁样年嘅源头喺边度呢？根据上帝嘅默示，喺圣经嘅第一页就提到咗年。上帝话，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记载起创世纪1章14至15节。上帝到底怎样定年岁、日子和节令呢？在创世纪1章16至18节这样记载，上帝做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做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所以诗人在诗篇第8篇3至4节对上帝感叹地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上帝从起初就顾念人类，将地球、太阳和月亮安置在一定的运转轨道之中，形成了人生活其中的时间和空间。地球自转一周形成一天，面朝太阳天渐亮，背向太阳天变黑。创世纪1章5节，上帝称光为昼，称黑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月亮绕过地球一圈就是一个月，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形成一年。这种奇妙不是一种传说，而是被科学充分论证同埋俾公众普遍接受嘅基本常识。中国人过年嘅风俗源远流长，喺嗰个科学唔昌明、无数自然谜团未曾解开嘅久远时代，人本能咁样对自己未知之事赋予想象同埋猜测。年嘅传说就系因为人将人生之中种种无知、无奈同埋恐惧，幻化成为一种从未见过的图腾怪兽。幻想住在生活里面用诸如色彩和音响的方法 嚟对付未知困难同埋苦难，集体壮胆，期盼吉祥。我哋嘅祖先凭住想象制造咗好多图腾偶像，祭天祭地，拜人拜物，都系出于心灵空虚、心理惧怕嘅一种本能。好多传说渐渐形成唔可以考证嘅习惯同埋依赖，人云亦云，就出现咗偶像啦。春节期间，中国民间嘅各种庆祝活动，多数都系用祭祀偶像、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嘅内容，亦都有咗扫尘除晦气、贴门神镇邪、压岁钱保平安等。当科学解开越来越多嘅自然奥秘，当福音藉住圣灵将奥秘嘅真正替造者上帝晓谕我哋嘅时候，我哋就唔应该再沉沦喺呢一个盲目之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唔将敬畏同埋荣耀归俾上帝。我哋当然可以继续庆祝春节，但系唔应该再拜嗰啲想象中嘅年，唔应该再将祝福寄托喺祖先嘅灵前同埋别人嘅口中，而系真系要从心里面赶走年呢个怪兽，从替造日月年岁嘅上帝、死里复活嘅主耶稣嗰度祈求永生嘅真福。上帝系一切福气嘅总源头。诗篇65篇11节，诗人就深有体会咁样赞叹上帝话：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上帝曾经告诉佢所拣选嘅子民听：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记载起申命记11章11至12节，又话：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男子和你的全面盘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申命记28章1至6节。上帝所赐嘅福系今日、今生，直到永世。仲有喺诗篇112篇第2节咁样讲：正直人嘅后代必要蒙福。如果唔敬拜祈求呢位万福恩源嘅主，请问福又从何而来呢？晓君信箱：怎样化解离婚后的苦涩？晓君，我已经离婚5年，到今日仍然心里面痛苦，因为我冇办法放下17年嘅感情。分手之后，我一直怨恨对方，我唔明白点解我咁爱嘅人竟然咁样伤害我。我而家唔想我嘅女儿同佢见面，有时不断嘅咒助佢，希望佢喺人间消失。离婚前佢对我同埋个女都唔好，离婚之后我亦都想过放下怨恨，但系总系冇办法做得到。呢个心结一直唔能够打开，我向屋企人同埋朋友倾诉，佢哋都唔明白我。无助嘅时候我会祷告，因为知道上帝听我所讲嘅一切，亦都唔会向外人透露。而家我淨係信佢，有时佢好似俾我一啲嘅提示，有时又冇，我应该点样做呢？迷路人想：亲爱嘅迷路人，读咗你嘅嚟信，我为你难过，觉得你亦都太受委屈啦。你爱前夫，佢对你同女儿都唔好，你哋离咗婚啦，你仲为佢忍受咗5年悠长岁月嘅折磨，苦恼莫名。咁样落去，唔知仲要忍受几长嘅痛苦呢？我相信你有诚意想挣脱呢一个感情嘅烦扰，所以嚟信求教。姑勿论离婚嘅理由系乜嘢嘢，系移情别恋、性格不合、冇办法沟通、唔能够彼此体谅，或者系其他嘅理由。总之，你哋嘅离婚已经成为事实，而家你需要考虑嘅系离婚以后应该点样生活落去。仲有另外一啲嘅生存价值吗？ 其实你不是没有选择的，你可以好像现在选择徘徊在过去的记忆里面，越想越嬲，越嬲就越恨，越恨就越沮丧，越沮丧就越顾影自怜。总之不停地在这个负面而狭窄的感情的牢狱里面兜圈子。但是你亦都可以选择振作起来，走出痛恨苦恼的牢狱。当然需要好大的决心，要靠上帝给你的力量才能够胜过。以下是一些提示给你参考。第一，肯定自己的价值。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信了耶稣基督，有没有认耶稣是你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如果没有，我希望你参考本行的第23页的祷文，向上帝祷告认罪，请救你，给你新的生命、新人生、新方向。你认识你以往的人生方向和所走的路都错了，愿意不再走自己的路，一生跟随主耶稣，遵行祂的旨意。圣经约翰福音一章12-13节那里记载，凡接待祂，即是主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女，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的，他是爱你的，为你舍己。这样你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所以要知道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不是被遗弃没有价值的。上帝永远不会撇弃你，你不需要自卑或者自怜。第二，摆脱负面的情绪。你说你过去都想过放下怨恨，但是都失败了。是的，你受到的伤害是几大，是不能够说忘记就忘记的。以下有三个方法建议你每日操练。第一，接受上帝的医治。你想出黑暗入光明吗？要痛下决心接受上帝的医治，不要被离婚的苦涩控制和吞噬你。方法是原谅前夫对你的伤害。饶恕不是逃避事实，不是否定过去，不是自欺欺人地说某某人没错，他从来都没有伤害过你。饶恕亦都不是说非得将过去忘记得一干二净不可。是的，有很多事我们忘记不到的，或者伤口仍然隐隐作痛，但是只要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愿意接受医治，你知道上帝饶恕了你的罪，你亦都愿意饶恕伤害你的人，不再计较，你放过他，其实亦都是放过自己。上帝的道很奥妙，当你将心里面那道监狱的门打开，释放你的仇敌的时候，得释放的是你自己。圣经上面很多处都教导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交由上帝伸冤啦。因为主耶稣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参考罗马书12:19。你不必自己操心，上帝自然会为你主持公道。你只要耐心等候，当你释放别人，自己亦都同时得到释放，你就自由了，有空间去反省。为什么自己竟然会如此执着呢？是不是在这件事上面亦都有不时之处呢？当然我知道你没办法说要原谅就做到，可能你要不停地操练，刻意地原谅他70次，亦都就是说持之以恒地不断原谅他，直到你有一日发现心里面不再愤愤不平了，亦都不再坚持对方一定要认错赔罪，就发现你进步了，然后终于有一日你发觉你的创伤已经痊愈了。第二，信靠上帝，遵行祂的道。好高兴你无助的时候会向上帝祷告，你说有时祂好像给我一些提示，有时又没有，我应该怎样做呢？我有一个建议，假如你照住去做，我敢保证你一定会逐步踏出现在的死胡同。我的建议就是用心学习圣经，参加查经班，上主日学，看属灵书籍，多花一些时间阅读和思想上帝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照住去行。 因为上帝的话是你脚前的灯，是你路上的光。参考诗篇119篇105节。我举个例，当你读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44节教导我们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遵行为伤害你的前夫祷告。怎样祷告呢？为他祝福，求上帝原谅他，不要惩罚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你求上帝帮助他明白过来，认识主耶稣，认罪悔改，以致得到救恩。正如经上面所记罗马书12章14和20节这样讲，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又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譬如他想见女儿一面，在不伤害女儿的大前提之下，为什么你不让他和女儿见面呢？当然，如果他伤害女儿就另当别论啦。又譬如你有没有在个女面前数落你前夫的不是呢？有没有在个女面前咒助他呢？这个不是爱仇敌之道，而且你这样做还伤害了女儿的心理，被她自卑，觉得自己的父亲是这么坏。与此同时，你还在她的心田里面散播了仇恨的种子，叫她痛恨父亲，甚至痛恨男性。但是假如你照着圣经的话去做，首先蒙福的人是你和你的女儿，然后是你的前夫和你身旁的亲友。圣经是上帝给人的默示，有应许、教导、指示、鼓励和责备。你每日读圣经，照着去做，就一定得到正确的指示。你越读得多，就越明白上帝的心意。例如诗篇37篇1至8节，他这样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当你读圣经，就会知道你应该怎样走人生的路。三，接受别人的援助和支持。上帝给我们亲友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要我们助人，亦都要接受人家的帮助。加拉太书6章2节这样讲，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除了自己努力以及信靠上帝，你亦都需要别人的鼓励和支持，同你一起祷告，在你灰心的时候鼓励你，扶持你，当你前进一步的时候给你加油、鼓励和肯定。我建议你 A. 请教会的牧师或者传道人，最好是同性的，安排时间给你辅导，或者为你介绍一两位灵命较为成熟、乐意助人的姊妹，多些同你沟通，陪你走过这一段艰难的日子。 B. 请灵命成熟、稳重的姊妹们为你祷告，熟络之后可以将你的心事和他们分享，表达你需要他们的代祷、提醒和辅助。如果你想保密，就要讲明，而且需要事先观察对方的性情，以免日后怪责对方不能够代你守秘密。我希望你愿意开放自己，找到支持你的人。在困境之中有人陪伴和关怀，你就不会觉得孤单，同时会减轻你的焦虑和无助感。 C. 找专业辅导员。假如觉得长期情绪低落，可能你需要接受心理辅导，不妨先约见牧师或者传道人，给他帮助你开解情绪。如果有需要，请他们给你介绍基督徒的心理辅导员或者精神科医师。有时短期服药有助平复情绪，跳出负面思想的深渊，使你可以较正面地衡量你的处境。第三，同景未来。可能你的感觉是，自从离婚之后，一生的幸福已经被摧毁。虽然你选择离婚，但是你一样可以提醒自己，离婚并不是生命的终结，你一样可以开始另一个新生活。你求上帝赐你力量和智慧，帮助你， 引领你度过每一日。与其呆坐自怨自艾，不如数算一下上帝的恩典。你有值得感恩的事吗？觉得女儿是你的宝贝，抑或是你的妇女呢？是宝贝或者妇女，亦都在乎你的观点。如果你的选择是有女儿作伴而感谢上帝，你的心情就会开朗。如果不是，你就会情绪波动，心里面没办法平衡。希望你培养凡事感恩的习惯，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话给上帝听，他会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参考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你要求上帝令你离开眼前负面的观点，而有一个新的合上帝心意的观点去看人和看事，看到感恩的事，这样你才会快乐，才有积极的心态面对前路。提起女儿，建议如果是她父亲好意想同女儿小聚，不要阻止她，因为婚姻关系的终结不必成为父女关系的终结，除非有特殊原因和性滋扰等，否则应该给女儿和父亲经常有见面的机会。最后，鼓励你靠主耶稣爬出情绪的深渊之后，去辅助有需要的人。心理学家研究发现，真正令人快乐的不是财富或者物质拥有，而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咁话，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希望你靠主早日积极咁样过有意义嘅生活，无论系关怀他人或者其他活动，都能够充实你嘅生命，使你唔再被困在过去嘅当中，而且能够更进一步嘅为主做有意义嘅事。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意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随想谁讲的故事，作者方华。有一个人，他在追寻极宝贵的东西。这一日，他来到高塔那里，他走入个塔里面，里面一片黑暗，之后看到一条螺旋楼梯向上伸延，就拾级而上。没几耐，他回头一看，背后的楼梯不见了，仿佛已经融化在背后的黑暗之中，前面的阶梯焕然而上，有微微的亮光，却不知道展伸到什么地方。这个故事原本是宗教导师用来讲明灵性追寻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可以用来表达人生的路途，所以将它重写一下。时光无情，过去的就是过去，我们没办法回到往昔，就好像那些走过的阶梯，刚刚经过就已经消失在昨日以外。我们即使瞻前顾后，能够立足的只有当前那一点点，前面的一级必须要好好的去行。莎士比亚不愧是大文豪，他所写的剧本到今日仍然都是震撼人心。四大悲剧里面的麦克白，主角麦克白在死亡阴影临到的时候，讲出屡屡为人引用的名句，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比手画脚的拙劣演员，转眼就声色渺然。人生是一则白痴所讲的故事，充满喧闹狂热，毫无意义。描写得真是好， 在人生接近终点的时候回顾一生，当然会有不同的观点。如果还有些什么东西能够令当事人觉得不枉此生的，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至于几十载之中种种热闹辉煌以致激情豪气，此刻都可能变得毫无意义，只是沦为喧闹狂热，搞不好的只是成为白痴所讲的故事。这样是一种无可挽回的失望。如果你爱好戏剧，一定明白剧本很重要，导演都很重要。好的剧本也都有赖导演的演绎，将它鲜明地表达出来。如果你看小说，也都明白讲故事的人有时甚至比故事本身重要，因为它赋予故事新的生命。人生的故事或者很差很烂，只要尚未完结，就有挽救更新的机会，只是需要交起高手的手里面，让它化腐朽为神奇。有一个没头脑的二世祖，只是爱享乐纵欲，很快就将父亲分给他的家产败光了，潦倒异乡，沦为被剥削的社会边缘人。这种故事既无新意，亦都欠了惊喜。这个人快要活不下去的时候，他没有选择自杀，而是承认自己一败涂地，一无是处，回乡投靠那位他一早就抛诸脑后的老父。他原来老父一直以来朝夕盼望，远远睇见儿子落魄潦倒的身影，就抢先催前迎接，冇责备，亦都冇任何追问，只是深情咁样将个儿子一拥入怀里面。糜烂嘅故事因着呢个老父嘅崇高情怀而变成希望嘅开展。呢个精彩故事由耶稣讲述，佢讲嘅故事不同凡响，因为佢真正在意每个生命。你嘅故事，我嘅故事，交起呢一位高手嘅手中，就有不同嘅讲述。如果我执意要讲自己嘅故事，最好嘅结果亦都只会系平淡沉闷，搞唔好嘅系会烂戏一出。但系如果由耶稣嚟讲我嘅故事，后面消失咗嘅阶梯忽然有咗新嘅意义，沿途嘅细节有种种令人惊喜赞叹嘅内涵。至于前面嗰、那个将会系绚烂荣美嘅出口，边个喺度讲故事系再重要不过啦。反省，祝今年比去年聪明。作者白衣。新年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提醒你岁月如流，是如此无情的一去不回。镜子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比你看到面上面有皱纹，肌肤下垂，身形和面貌走样。想补救咩？就要花上好多个行业的人力物力，好似护肤品啦、美容医师、健身院、保健食品，仍然都无效。有趣的是这样做是会有助振兴经济。钱最不好的地方是赚来不容易，花起来太容易。医生最不好的地方是一样生病离世，没办法自保。信耶稣的好处是岁月如流，流向永生，那里有无穷无尽的岁月。信耶稣的好处是外体虽然一天天扭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到那天脱下旧皮囊回到上帝那里的时候，又可以披上新的。信耶稣的好处是不必等到不死若研发成功就能够得到永生。信耶稣的好处是同一块钱忽然变得有分身术，既然可以广传福音周济穷人，又可以传入天国银行。但愿我们个个都比去年聪明，选择上好的福分。由郭叶丽薇制录的《中信月刊》2013年2月第52卷第2期总编号610播放完毕。